好，
那我们正式来讲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先有一个小小的回顾哈，我们回顾我们上一次讲的使徒的见证啊，从第一章十二节，然后呢一直到十八节，然后再来最后三节讲到了先知启示哈。那使徒他见证他自己呢，他说因此你们这些事情都晓得，你们在已经有的真理上面坚固，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好像说信耶稣得永生，或者是信耶稣以后要怎么样啊，你可能都知道了不少，可是彼得说他还要提醒，还要提醒。那么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结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你不能够 lazy， 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那你有了这些果子呢，那一定不会失脚，一定不会堕落到灭亡的地步。那也就是说，好像我们从小要培养一些美好的德性哈，一生走在正直的道路上面。那当然你以前如果不好没关系，我们基督徒进入基督徒这个门槛是很低的，只要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改变，那么你就进来了。进来了之后呢，不是就停止了，不是说你完成了，进来才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我们刚才有看到那个美德的阶梯，那有很多东西需要你去发展，但妙的是这些美德是神早就给你了，他的 dunamis， 他的大能 dunamis 低的能力呢，已经浇灌在你我的身上了，所以让我们有了盼望。我们从圣经上得知这些德性是神看你都有了，只是在自然界的你跟我呢还需要去发展，所以这叫做已经上位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在历史历代很多的人看圣经的时候，他就会搞不清楚啊，一下说已经有了，一下说还没有。那因为这是在灵界发生跟现实界，那之所以我们谈到信心，我在说这个观念不是太多人很清楚，我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是跟大家这样讲，就是帮助你厘清什么是天上灵界做成的，不代表自然界的你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所以你才有信心发展出自然界现实层面中的你。 OK， 那有些人说我已经有了，好像你就可以上天堂了。对不起，彼得不是这样认为，使徒约翰也不是这样认为。所以这就是我说哈，我们要非常注意耶稣基督最亲近的这两个门徒所写的书信，他们所写的书信是最接近上帝的旨意。当然我不是说保罗不对什么，千万不要这样误会，我是说使徒约翰所写的，使徒彼得写的是非常真实的，使徒彼得写的东西就更少，但是呢是言简意赅啊，是非常的直接。他讲说你一定要结出这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你没有结出来，那你就是眼瞎，你没有看见未来，你只有看见眼前，你可能只愿意过眼前快乐的生活，你没有看到永远。所以彼得讲的是很直接的。OK， 他说你晓得这件事，我还要常常提醒你哈。这个做牧师的就是常常会讲提醒大家，可能有些人听腻了。哎呀，牧师你又来了啊！牧师又提这件事情了。哎呀，牧师你可不可以换点新鲜的？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你一定要讲的。就像彼得讲了，你们虽然晓得哈。在已经知道了真道上面已经坚固，但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站立的稳的，我还是要说，我还是要提醒，就像彼得一样，这是做牧师的职责。 那我以为我应当就是公义的正确，这个应当这个原文字是公义的，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持续的激发你们，就是 wake you up， 提醒提醒，就是把你那个叫醒啊，催促你警醒。他在帐篷呢，快走了哈。14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也讲得很清楚，说：哎，你年少的时候呢，你喜欢去哪里啊？你年老的时候，人要把你带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可能呢，彼得知道他快要去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OK。啊，感谢赞美主哈。那15节，我要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其实就是殷勤的字哈，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常常纪念这一些事情。那你能够留给后世的，就是你写的东西。你除了德性上面的，你可以影响当时代的人，但是你写的东西啊，你可以流传更久远。就像彼得他写了这一封信以后呢。我们2000年后还在读哈，16节，我们从前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所见过他的威容哈。所以当时有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故事是编造的。”所以彼得他提到这些，是告诉大家说他真的是使徒啊，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啊，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荣光啊，亲耳听见啊，有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就表明他是有使徒的这个身份，所以他是在强调受信的人，你要知道，现在跟你讲话的我啊，就是指彼得啦哈，是亲自看见耶稣基督他本身。发光啊，面貌像日光一样，哇！那像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希望我也有，你也有啊。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也可以啊。你要纪念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说，你纪念我讲的关于这个我在变化山上面看见耶稣基督的经历啊，意思就是说你也可以啊。我第一次在操练看异象，跟着我的老师学习的时候。我就看见我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的眼睛清楚看看他的脚，他的脚是赤脚的 perfect 完美的脚，他穿了一个袍子，我从他的脚一直往上看，看着他的袍子，他呢有一个绳子绑着他的腰，那个绳子就是一个麻绳类的，可是是颜色是那种金黄，是很漂亮的。他的这个衣服是细麻衣，非常漂亮的衣服。我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我从异象当中跪在他面前，这样往上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哎，看到他的鼻子，他的胡子是那种黄色的胡子。OK， 我看到他的鼻子，然后我的老师说停了，然后我就停了。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可是呢，从那一次之后呢，我一直想要回到这个异象，我回不去了。哎呦，我觉得蛮懊悔的，所以啊，每次在操练异象的时候呢，我最怕的就是说停啊，然后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老师啊，我就看到最重要的时刻，你说停了啊，很抱歉啊，不好意思啊，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啊，但是。我是提到这个东西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有类似的经历。你可以见到耶稣，那我见到这个耶稣呢，我的经历是他不是放光的，他不是那种非常荣耀的，哇，还有声音等等的，我就是看到他。那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兴奋，我就赶快告诉我的老师，我说老师，对啊，很好。感谢主，继续操练，就是，对，我也学了啊，你们要继续操练啊，因为你只有越操练呢，你的意象会看得越真实，你的意象会看得越快，然后你的生命要长大， 行，我们的恩赐跟生命就应该是相辅相成。我不能说我只走恩赐的路线，我生命没有长大。这个在我们灵恩界里面的，你会看到有人的专门注重恩赐的。我们在灵恩界也有人专门注重生命的，但都有，但我是两个都并重。因为我觉得恩赐跟生命是相辅相成的。OK， 18节，他从父17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你跟我可能都有，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属灵的经历，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我盼望哪一天我可以看见荣耀的耶稣，这是我的渴慕。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一定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请记得，彼得看见这么荣耀的耶稣，他本来的个性也会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我也相信啊，我们有这些经历的人，你的生命也要转变。好，那么我们在下面就讲到先知预言19、20、21，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先知的预言是我们更加确定的根基，就是 West 他讲的，这个就是先知的预言是我们的根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旧约里面他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预言，也就是说神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他先知启示就是一个预言，写成了这么多旧约的39卷书，他很多都是预言预言预言预言预言。甚至你说这个历史书啦，撒母耳上下啦，列王记上下啦，历代志上下，它里面也还是有很多预言的，他预言到未来的事情。那这些未来的事情呢，就变成我们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因为那是预言，上帝预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那四匹马，四个印记，哦，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正在等啊，四匹马来了吗？哎，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将来的敌基督的号码是666。啊，这个我们都明白，他先告诉你。所以我们等于是说神已经预先看见了我们会遇见这些事情，那这个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因此呢，当我们会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我就不会去惊慌了，你就不会去害怕了，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怎么不知道？其实你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先知的预言。哈利路亚，如同灯照在暗处，灯照在暗处就是这些道德败坏的地方啊。耶稣基督灯光照，你们这些败坏的人，赶快来信耶稣啊！我要带领你们进入永生，脱离这世界上的败坏，就好像当初摩西把那些人带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因为我们很多的人都是罪的奴隶，到现在还是，甚至有一些的基督徒还是罪的奴隶。他说你们在这个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曾经在你们出现的才是好的。那我们上一次讨论过很多，诚心是什么意思？诚心当然就指的是主耶稣基督。诚心发现在你的里面，你心灵里面的事，就是一种验证。就像彼得他看，耶稣是真的，我真的看到他荣光显现，我知道他是弥赛亚，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知道他将来永远要做王的，我看见了，我向大家做见证。这就是他的诚心出现了，这个预言实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我要有多方面的印证，你留意了，你看见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新约的启示， 很多人给我发预言，他说哦，刘预言你将来要做什么，哦，你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哦，你将来要做些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一些都是人给我的，那我也要去祷告啊，我也要去印证啊，我也要去查验啊，啊，这查验完了之后呢，哎，成为我的根基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哈，就像我跟大家讲了，有一个印度牧师安童就说，哎，要献上活祭给神的，哇，不只是我，我太太也是，我们两只羊就献上活祭，后来才知道是被呼召做牧师。哎，现在在教会界里面，我告诉你，在做牧师是最痛苦的，最难的。所有的牧师都说，我只要去做国度性的牧师就好了。绝大部分的他要当，他不要当牧师，因为牧师最辛苦的。啊，我现在不是在让大家呢受到气馁啊，但是做一个牧师真的，你要有很多很多的忍耐，很多很多攻击，也要很多很多的忍耐祷告，因为神用很多的情况在塑造一个牧师。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牧师啊，年纪越长越宝贵，因为他已经千锤百炼，所以牧师没有退休，只有转换跑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一个做牧会牧师的是最不容易的，那你要尊重这个做牧会牧师的，因为那很不容易。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的，写的人他也不会知道什么意思，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你会说预言吗？预言不是研究出来的，是预言是先发出来以后，然后你再去查验说，哦，这真的是出于神，因为圣经有佐证。那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那有些时候你也找不到圣经的根据，但是你知道这是出于神，它只有等时间来应验。有些时候在为人家发预言的时候呢，那你真的是凭信心发预言。我上次跟大家讲了，我有一次帮一个人快要走的人祷告，我就说，哎，今天就走了，结果他就真走了。我那个时候回来一想，我要是讲错了怎么办呢？那就是凭信心发预言。然后有些时候我甚至跟一个姐妹讲说，你在一年之内呢，你有机会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异象中看见呢，他走进结婚礼堂，可是呢，又看到那个结婚礼堂的那个布置呢，就比较萧条，又不是那个很敷礼，不是很完全的，所以我就说可能，那结果真的可能，但最后没有成。那你就按着神给你的感动，你发预言，你就让他知道，原来他这个婚姻是神为他预备的，只是没有成。OK， 有其他种种的原因，但是呢，神可以发预言到这样的地步，然后让对方知道他未来的方向，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知道这是神的引导。那我觉得我们在发预言的这一块呢，啊，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火传学院的已经在我的带领之下呢，有许多人都已经经历了蛮多的啊，我相信这个信心的果子也不少，所以我盼望了我们大家都多结出这个认识主耶稣的果子。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第二章，当防备的事，就是整个第二章的主题。整个第二章的主题就是在防备假教师。那么 你要知道，当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前面就讲说，我们应该要发展认识主耶稣的这些果子。他是为第二章打下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应该有了这些的样式，然后他再来讨论这些在当时候呢搅扰他们那一批人的假教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外表是什么样子，他们重视的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到这里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你如果真的要读懂那个彼得后书的话，你这一点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很清楚的明白彼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写前面就有两个但是，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但是这个但是表示说前面讲的这个先知启示，我们刚刚不是读了吗？第一章19-21节，它里面讲到就是说先知启示不是人自己讲出来的，是人受圣灵讲出来的。那就指出来这个从前，但是从前有假先知起来哈，就是以前呢、在旧约的时代就有些假的先知哈，那假的先知有太多了哈，在那个列王记上也看到有一些假的先知哈，那当然在那个民数记上面你看到一个假先知叫做巴兰的哈，为了班领，为了钱财哈。为了钱财说话，那这个巴兰的这个灵哦，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还是巴兰的灵，为了钱财发预言的，有的 ，OK， 哎，这不是什么新闻啊。那从前的假先知有没有很多啊？为了钱，你看到那个列王记上22章那个米该亚就知道了。所有的先知就是说，哎呀，有那个谎言之灵有没有？然后呢，就告诉亚哈啊，去打那个，可以胜利啊。结果呢，他们就说，哎，这个先知，所有的先知都说可以上去，除了米该亚说不可以。哎，你就看到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从前就有了。然后呢，彼得话锋一转，他说，哎。假师傅，从前是假先知，现在是假师傅。哇，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OK， 好的，假教师，假先知，假先知灭亡。当然知道巴兰最后被杀掉了，假先知就死掉了，假教师的灭亡跟我们前面第一章讲的，你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果子的话，你可能会失脚。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连接上，原来呢你没有那些的果子，表示你显然不结果子，表示你瞎眼，表示你跟错了假师傅。这彼得他在讲这些的事情。那我们再来看、陷害人的异端呢，我们待会会详细解释、那我想先照着我这边写的、我要讨论一下什么叫真先知，什么叫假先知、那第一节的但是连接第一章末了，真的先知受感说话，预言是由圣洁的人说出来的，这有古卷他讲说这个是圣洁的人才能够说出神的话，那因为不圣洁的人你讲的话可能自己有掺杂意见，自己的意见呢写进去还得了，所以神对于写书的人先知他的拣选是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的，但这么样严谨也还会产生像巴兰那样子的先知。所以你要知道有些的先知这不容易，能够 忠心到底的先知不多，真的不多。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当中有人将来做先知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你，从一而终啊！神怎么感动你说话，就讲神感动的话，不要加自己的意见啊！奉耶稣基督你祝福你，忠心到底。假先知是自己设立的，他自己设的，哦，我是先知，我是某某先知哈。你知道我在中国很多的地方传教，我看到很多的人是自称是牧师。牧师，我有些时候会不经意有问说，哎，谁安利你的？我居然有一次听到一个回答，啊，还需要人安利吗？也就是不是有人安利，但他自己安利自己的，他也自称为牧师。Okay？ 牧师都有人这样，那先知也一样。我你怎么会称之为先知？我自称为先知，然后告诉人家说我是先知，所以他们就叫我先知。我说那这个不行的，你先知要有一个公认的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说这个牧师啊、先知啊，我会问，哎，哪里案例的？哪里案例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那如果说我将来有案例什么人，我将来案例的传道，我将来案例的牧师，你不可以说，哎，是刘一仁牧师案例的。他们会说刘一仁是谁啊？上网去查一查，哦，刘一仁在东湾，哦 ，OK。他们还知道是谁案例的，那谁案例的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说彼得书信是谁写的，彼得写的，那个才有什么，才有那个权柄在那个地方。但是假先知是自己设立的，不是上帝设立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按着自己的想法撒谎 ，OK。耶利米二十三章二十六节，他说：“说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要存心到几时呢？讲论不是出于神的启示了，很可恶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西结十三章第三节，如果说你要看假先知的话，你就是看这两章，耶利米二十三章。”以西结十三章就看到很多假先知的东西，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你本心里面所想象的。我们现在在操练意象，意象跟你的想象是很接近的，但是如果你的想象是本心想要去想的，那你的意象就是出于你自己。我们现在的操练是读圣经看意象，那是最稳当的。但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神也就会使用你来给你意象。那你就操练几次你就知道，比如说你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些意象，然后你就按照的意象呢跟对方祷告，然后他会回应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准确，请问你怎么知道啊？这是神启示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操练你就知道这些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这不是自夸，这是一种实验出来的结果。我讲实验出来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没有人教，我自己发展，但是我自己发展出来了，我发觉是可以验证的。你真的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读圣经看一下，你真的发展出来的是神使用你这样子的训练，他会启示给你的。 OK， 好，第二个他会宣告假平安，哦，以西结十三章十节，因为他们的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一下子就垮了。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对以西结来讲呢，他是假先知。好，第三个哈，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七节讲到他们因为喝酒然后见到一些异象乱七八糟，生活很不检点的，还有乱讲 错解末世六行审判，这就是假先知他们的作为。第四点呢，淫荡败坏扶持恶人不肯悔改，耶利米23章14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看见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所以在耶利米23章，他真的把当时的情况都讲个非常的透彻，讲到他们灵里面的状况。假先知真的很可恶，最令人痛心的是没有人愿意悔改离开他的恶。然后呢欺哄骗人自称先知，凡做先知说异人，因为他所论的意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为什么要穿毛衣？可能学像以利亚，所以 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可能很崇拜某些先知，他就要穿的也像先知，讲话也像那个先知。其实不需要这个样子，你就是你，你们将来也不要学刘义人，神让你变成什么就是变成什么，我不值得学习的。不要像他们说，穿个毛衣像以利亚，不要这样，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贪财，彼得后书今天的2章15节，离弃正路走差了，走了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然后他们会灭亡，巴兰灭亡了，他就被杀掉了。生命记13章第5节，那先知或是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就是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里面的神，要供应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路，你便要将他致死，就要把那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所以假先知被神审判必须要死亡，因为假先知在当中的话就是恶，就是一个祸患，也必须要把他从你们当中除掉。所以假先知的分辨要非常清楚，不然的话教会就不洁净，教会就不圣洁。这是第二点，生命记13章第5节。生命记18章第20节，若有先知胆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所说的话，或是奉别人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所以呢，一方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呢操练，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特别谨慎，你不要被其他的灵影响，你自己要有一些的分辨。当你知道说，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不是从神来的灵影响的。所以我特别对那一些你脾气不好的，你常常有说污秽贬损人话语的人，你特别要小心，因为那个习惯性咒骂咒诅的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个绝对不是圣灵引导的，那是不知道什么灵引导你的讲的话，那个就变成污秽的话，那个就是需要立刻洁净处理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我对这方面我也非常的谨慎，所以我们发展了很多的活水洁净，天天要洁净。我们恩高侍从咒，我们属灵的射箭，为什么？这些都是我个人认为这是祭司自洁的一个必备的这个技术吧。因为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成为圣洁，自己洁净自己。你愿意自己洁净自己吗？特别知道你的话有问题的，你的话带着咒诅，没有带祝福的，你特别要清洗你的言语，不然的话你的讲话受到那种情绪出来的时候，那个不会造就人，反而会败坏人，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我们同学当中，我们会友当中特别 在话语上要特别特别小心。我们在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里面，要特别注重你的话语，不要让这么一粒小的老鼠屎破坏了整锅粥，那个是很危险的。你要破坏一个教会的合一，只要一两句话就好了。但是这教会的合一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多年的经营啊，那一句话可以把它毁了。要特别小心，不要做上帝的敌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你话语上要非常重要，不要变假先知，要变成真先知，安慰、造就、劝勉的话。哥林多前书14:3。OK， 所以新约中也有假的教师私自带入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啊。这个不是单纯否定耶稣基督的主人身份啊，不是说哎呦否认耶稣是我的主，不是这么简单，就是单单言语上面，而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在我们信徒身上的主权啊，以至于生活上的行为等于是否认了主耶稣基督。我再说一次哦，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的意思，不是只有单单言语上说耶稣不是主，而是信耶稣的人他在生活行为上面根本就是否认耶稣的。简单的说就是说，你看见一个信耶稣的还跑去嫖妓好了，OK， 你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还在骂粗话脏话，你看见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还是在财务上作假，还是在欺骗人，让别人上当，他自己得到很大的利益，那这一些就是否认基督的名，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的意思是在这里。那很可惜，就是有些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以为他一定上天堂了，所以呢他这些东西他也不在意，他也不管，他也不要耶稣基督做他的主。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教会里面啊，我以前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分得救层跟得胜层。很多人都说我只要得救就好了， OK， 我在天堂只要做看门的扫地的就好了，你们得胜了你们去做吧，我得救就好了。可是我现在要说，你有这样子想法的，你基本上你在跟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你要长出那八样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你不能说以得救仅仅得救就好了。他们用哥林多前书3:15，他说仅仅得救就好了，可是那仅仅得救是讲工头，不是讲被做工的人， OK， 你要特别去注意啊，好好去查哥林多前书3:15，他是在讲工头仅仅得救。来，我们在这边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对于这样子的观念，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对于救恩论有一个两大阵营。那今天就借着这个经文呢，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叫做委身救恩 Lordship Salvation， 还有一个叫白白救恩。白白救恩就是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为你为我，好，感谢主，我的罪通通都归给耶稣，耶稣的义通通归我，哇，这是叫做完美的交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很多的人就说这是免费的礼物，我得到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然后呢下一步不要了，我只要免费的救恩就好了， OK， 所以他把救恩跟得救跟得赏得胜分开来，这叫白白救恩了。如果说你强调这个白白救恩的话，你就变成一个廉价恩典 cheap grace， 或者是讲说廉价福音啊，哎，叫30秒的决志祷告啊，你得救了，这个是非常误导人的。OK， 我在讲这个是很误导的。OK， 哎，事实上我们的信耶稣是刚刚进门而已，不是结束了。很多人都说我信耶稣了，你让我信，哦，给你个面子，我信了，我得救了。OK， 好，拜拜，从此他也不来教会了，他也不追求了。你给他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说他以为他得救了，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天晓得，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他的行为跟得救之前还是一样的，那保证不得救，没有改变，没有结出认识耶稣的果子。这就是彼得一直在强调的，说喂，怎么救恩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跟过耶稣基督，亲眼看见他荣光的，这么圣洁的，怎么我们带出来的信徒变这个样子？所以彼得一定要写这封信了。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委身救恩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求人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得救应该包括委身啊。什么叫委身啊？我太太嫁给我的时候，她就是委身给我了，就是叫委身。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结婚呢，现在也流行离婚，没有委身。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老牧师跟我讲，刘玉仁啊，你的这个支票账户呢就要交给太太了哈，太太要有权利管理你所有的财产，这叫做委身啊。你真的相信他，完全的相信他，他也完全相信我，这叫委身啊。那么意思就是说，悔改要包括离弃罪恶，追求公义，意志上、心态上、行为上都要整个的改变的。你不是说理智上同意接受 OK， 然后行为上不同意，那这个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这是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嘛。所以真正的救恩，你一定带来称义的果子，生活上必定有委身于基督的果子，就是这八样果子，你一定有这个果子的。不然你这个福音的种子怎么长出来，长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个长不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败子啊，长不出来。对，委身救恩就是在告诉你，哎，如果你一直强调白白救恩的话，那很麻烦。所以我对委身救恩呢是非常同意的，我很不同意那个白白救恩派的。可是大部分的人的对救恩的认识是白白救恩。但是的确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我们能够得救绝对是靠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叫做 free salvation， 接受他是救主，但同时你也要开始学习他是你我的主人。所以彼得在第一章里面，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我的主人，我的救主。但今天白白救恩，强调白白救恩的教会呢，他就说耶稣是我的救主。那这，但是耶稣是不是你的主呢？他们不强调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OK。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是我们要慢慢的学习啊。你一下子是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的主，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以前是我自己做主嘛。你当然需要一段的时间，要尊耶稣基督为你的主人。OK， 那你要结出认识主的果子。OK， 那 不结果子的信心无法使人得救，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生活不能够回到老旧人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的新人，因为耶稣是我的主人。好，那么我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这边有一个特别的字，对不起，在这里，这里呢，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个主这个字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彼得讲说连买他们的主，这个主啊不是 curious， 这个主叫做 despotus， 那个字是只有一个关系，就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就是耶稣他把你买赎了，所以耶稣他是你的 master， 他是你的主人，你的主宰，就是你是被他买去的，所以耶稣基督对你是有绝对权柄的意思。你身上每一个细胞，你的灵，你的魂，全部是属于他的。所以彼得他在讲说，这个你是耶稣基督买赎的，他是你绝对的主人。因此从这个字眼里面呢，你就知道彼得他是非常赞同做委身救恩的，因为你跟我都是耶稣买过去的，耶稣基督花代价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流出宝血，第三天复活，他把你买走了，你是属于耶稣的，你完全属于耶稣的，你没有一个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这个字的意思， despotus， 它只有在讲到主人跟奴隶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彼得他就说他是委身啊，你要委身给神，因为神买了你，你不再是属自己的，所以你要放下自我，就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唯独遵行神的旨意者才能进天国，不是所有称呼我主我主的人可以进天国。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他们没有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完全委身的对象，就像奴隶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主啊，你把我买赎了，让我脱离罪恶的奴仆，让我成为主耶稣的奴仆，但是主给我自由了，我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我只行耶稣所喜悦的。那这个主是他对你的完全的主权。OK， 那委身救恩有一个要点，就是容易被误会是靠行为称义，但我要再说，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的行为是我们信仰的结果。我们不要把原因跟结果混，我们称义是因为相信耶稣，委身于基督耶稣，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委身之后的结果。 OK， 那么强调白白救恩的，很容易把救恩的过程划分成为得救跟得胜。在这个已经跟上位之间呢，他强调已经有的，好像天上灵界完成了，他就说哦，自然界我有了，很多在基督里你们都是新造的人，哎，我是新造的人，其实他还是旧人，换个名字，他以为有了，结果他发现到他还是有很多救人的东西。那我们的已经跟上位，你明白了，你在基督里是新人，是在天上做成，但在地上你还没有。彼得说神的神人已将一切敬虔生命的事赐给你跟我了，浇灌下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但你实际上你要慢慢发展出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对弟兄姐妹的忍耐，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发展当中，我们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忍耐一点哦。如果我脾气不好，请你忍耐一下；如果我说话得罪你，请你忍耐一下。但我们都在施工当中，我们在慢慢的长出这一些的果子来。OK， 感谢赞美主。OK， 那尾声救恩就是要知道。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我们要这样子的发展。好，第五点，我们的得救在彼得的眼光当中，就好像是等待死亡的罪奴啊，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宝血买赎回来，成为自由之身。意义上我们是属于主的人，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被救赎的百姓能够不把自己交托给主来使用，让我们学习像他们。你不行的，你讲不通的，你整个救赎的意义就在这边。你是被耶稣买过去的，你属于他，你不是属于自己。你的自由也是他给你的自由，他给你的自由不是叫你自由去犯罪纵情欲，他给你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他给你的自由是选择跟从耶稣基督，背起自己十字架，跟从他的道路。你千万不要跟错教师。我知道我讲的东西不是很受欢迎的，不是很受欢迎，但是我很高兴的告诉大家，这是彼得的教导。我说彼得讲的跟约翰讲的你要特别注意，他们两个是最接近耶稣的。彼得神学、约翰神学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彼得神学、约翰神学、保罗神学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 OK， 好，那彼得在本书他不同意强调白白救恩的观点。如果生活上不承认主的主权，就等于否认耶稣是主，就等于是假教师在做的，还有带出毁灭性教条的看法，也就是速速自取灭亡。我在说真的，我们这样讲法很多人不同意的，但我们就单单从彼得后书他前后章一章二章所强调的，你可以看到他说假教师带出来的教条是让人他自己先速速灭亡，但是跟从他的人也灭亡了。你跟从他你就学他，我们是跟耶稣的，耶稣他生活上是圣洁，他不是乱来的。假教师告诉你说可以这样乱来，那你如果你跟着他去了，那你就是被盗了，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异端的原文叫做 heresis， 就是我们英文 heresy， 就异端的字眼啊。那 heresis 是教条看法，也是一个 choice， 是一个选择。其实我们读圣经呢，你都有你自己的神学看法哦，你的神学看法。你对圣经的认识，哎，都不一样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呢，随着你年龄经验的累积呢，你以前认为是对的，你可能到最后都觉得不对了。你会渐渐的改进，渐渐的会修正的。OK， 但是呢，我盼望我们大家都是往正面去，我们越看越圣洁，越觉得自己有污点，需要改变。但是假教师带来的教条呢，却是毁灭性的。在保罗他的文章里面哈，应该讲保罗的这个书信当中啊，论到情欲的事情啊，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啊，保罗怎么知道那些情欲的事情？显然当时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有这些问题嘛。他也讲到这些好争辩啊、争竞、明知故犯、分门结党，在他在给提多的书信还有哥林多前书的书信里面。讲到这一些东西，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情欲嘛，就是教条，有些 假教师的看法在影响了当时的人，异端很早就出来了。那对比我们今天很多宗派性的看法，我们也需要省察，特别是针对道德良知的生活应用。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彰显出光严圣洁和睦的特性。我们最近有机会跟几个牧师在谈，有些宗派啊，他已经接受同性恋可以当这个他们的牧师，同性恋可以当他们的监督，那他们同一个教派的里面的人就产生很大的分歧啊，一个说可以，一个说绝对不行。那你说我们今天从一个读圣经，从一个彼得的角度来看，那这就是异端啊。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OK， 一个赞成同性恋，或甚至是同性恋他本身的，他就是同性恋，他就认为同性恋可以的，那这样子怎么可以做牧师呢？所以他宗派性的看法真的要省察，你到底是走什么道路啊？你在走耶稣的道路呢？你还是在走世俗的道路呢？你是在走毁灭的道路呢？我们这样怎么样发展出光和盐呢？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些同性恋会在教会界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教会太强调神是爱。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说神是不是爱，是爱，神接不接受同性恋，哦接受，好、哦、那所以噼噼啪啪啪啪一直加到最后同性恋 OK 啦，上帝也爱啊，上帝也赦免他们啦、啊、他们也可以上天堂等等，觉得就跑出来了。那你说今天要是彼得跑到这边来一看，哇、哦、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这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啊？是圣洁的吗？是敬虔的吗？有这个德性的吗？没有啊。他们会得救吗？彼得说才不会咧。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不是以你跟我的角度来看，你要从神圣洁的角度来看。 OK， 真教师的教导有什么特点？他会教导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生命要与主同定十字架，预备受情欲的挑战，注意生活上的改变，成为圣洁。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彼得前书就这样说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子的心智做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彼得他讲，肉身受过苦，就与情欲断绝，这是天上做成。我们常常操练与主同定十字架，我跟你讲，很多的情欲的事情就是定，跟主耶稣定十字架。你已经跟主耶稣定十字架，加拉太书的信息，你对世界已经死了，世界对你也死了，你死了吗？你的心态上或是在灵界上，你要认定这个你死了，然后情欲说再见，我已经死了，你根本起不了作用。你以这个样子来面对每一天情欲的试探，真教师会告诉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啊。现在哪个教会在说，哎，我们来与主同定十字架，嘿，来定。我告诉你很少了，很少了。我希望不是剩下唯一的，我相信还有很多了。但是你要跟真正的老师学习。第二节，感谢主，我们进到第二节哈。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许多人跟从他们的邪淫，邪淫就是自我放纵好色的行为，好色。 那个假教师他告诉你说犯犯一样没关系的，反正你要犯了你去犯，反正耶稣已经赦免你了。这是我看那个恩典神学的那个一个牧师讲的，反正你的上帝知道你要犯，你就去犯没关系，你已经赦免了。便叫真道，这个真道这个字哦，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真理的道路。那个真理的道路呢，全新约里面就这么一次，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真理的道路，因为真理是一条道路，弟兄姐妹是你要行走在上面的。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这个邪淫的行为就不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而且因为你的行为别人会毁谤你。哎呀，你们信耶稣都怎么这样子啊？所以很多人咒骂基督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被基督徒绊倒，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被基督徒绊倒了，不来教会了，被其他的牧师绊倒了就不来了，连要跟我见面都不愿意，把我变成那一个一样的牧师。我说我们每个牧师都不一样的啦，还是不愿意见我，被绊倒。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买卖。这个买卖呢，赫赫本没有翻出来，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买卖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OK， 这个 Net 那个Bible 哈，就是网络的。他的翻译就是说灭亡张大眼睛等着他们，意思就是说灭亡很期待的来吞吃这一些假教师，贪心的假教师。啊，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第三节第二第三节啊，好来看啊，假教师如同旧约的假先知，神必定按照以前如何刑罚假先知对待他们，他们以下有以下的错误，我们真信徒不可不防。第一个，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的救赎，可能呢还要加上某一些东西你才被基督教所拯救，也就是说信心还要再加上一些东西成为你的功德之类的，你才能够得救。那这个呢有听过有一些的，我再待会再跟你讲他们怎么做。第二个，不买不认买他们的主，可能只要基督的救恩，但是不愿意他们日常生活中耶稣做他们的主宰，他们生活方式不承认主耶稣是他们的主，自由的放纵自己，这个我们刚刚有讲过。他们的行为邪淫，吸引人跟从他们，以为淫乱在基督的救恩是被允许的，这个是很可恶的，这个是非常可恶。我们今天有些邪教，他们认为淫乱 OK， 吸毒 OK， 同性恋 OK， 什么都 OK， 因为神是爱，神一定赦免你了，而且神已经赦免你，他就在一直在讲神是爱，神是爱啊，他没有讲到神是审判，神是公义。在强调白白救恩或者恩典神学的教会啊，很容易出现类似的问题。我犯了淫乱，我还得救吧？他如果来问我的话，我说你有可能会失去救恩，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根本就不会来问我了。有些时候你必须要跟他讲严厉一点。我们说过了，那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彼得提了三件事情，堕落的天使被审判，诺亚那个时代的人被洪水淹没，索多玛俄罗拉俄摩拉的人被天火所毁灭。 神只拯救了很少数的人，也可以讲说神的救恩是在一个很大的审判当中，他只救那一些一点点的渔民，其他通通都灭亡。今天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也是一样，耶稣说人子要像摩西怎样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举蛇是因为当时神很愤怒，他审判了所有当时候的人呢、派火蛇去咬他们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埋怨说、这条路真难走啊，我们渴死了。然后上帝很愤怒，把火蛇放在他们当中。所以摩西举蛇，耶稣基督他说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表示是上帝在惩罚审判世界上的人的时候，摩西举蛇，只要那个人愿意得救哈，望一下就活了。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可以活的。所以你不要忘记，上帝是在审判当中留一条出路给你给我，就跟我们下礼拜会讲，索多玛、俄摩拉毁灭，只救了罗德一家。诺亚洪水审判那一个世代，只救了诺亚一家八个，就这么几个人而已。但是在神的审判当中，唯一的恩典，耶稣基督也是在神的这么多的审判当中唯一的恩典，会临到你吗？彼得说，结出这八种认识主的果子吧，你就永不失脚。特别他在这边讲到行为邪淫，所以那个时候彼得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保罗他说，我们得救岂可以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所以保罗、彼得、约翰他们当时就看到这种问题了。我们人把耶稣基督这么宝贵十字架的救主看成这么 cheap， 这么便宜啊，把它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难怪假教师很受欢迎啊，哎，没问题，来我这边我帮你祷告一下，犯罪没关系啊，奉献多少钱给我你就罪得赦免等等之类的。他们贪心就贪心在这里，因为人要买那个心理平安啊。这个牧师跟你讲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太棒了，你要多少钱奉献？这叫骗局，买一个心安理的，你可以继续犯罪。贪心的要跟信徒做买卖取利，例如卖产品、卖服务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我这个膏油是我膏抹的，你买去有医治的膏抹；我这个手帕，你买去可以医病的。OK， 那也有人在教会里面卖啊，卖东西啊。我们说老鼠会啊，所以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自己绝对不去参加这种东西，我只会买，我不会有什么下线的那些东西，我们绝对不取利的。因为这个就是彼得在第二章第三节讲的，在做牧师、做传道的，不干这种事情，免得被人家毁谤。利用信徒相信假教师而上当。我告诉你，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我们听太多故事了。有的人为了钱啊，真的让神的名受到很大的侮辱，他自己都还洋洋自得。我们要特别小心， 特别特别小心。在以前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电视布道家，我听到太多了，来，你来奉献给我100块，你会得到100倍的收藏的。然后他告诉你某某人他奉献我多少钱，然后他得到多少钱，还有信件告诉你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告诉你通通是假的，他就是在骗人的。这叫做贪心的假教师。 OK， 言语是捏造，假见证，说谎言，假神机，欺骗人。他们使以信的人跌倒，未信的人看到他们邪淫的行为就毁谤。所以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你是真的基督徒吗？你看见这些事情你就会非常警醒。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教师的品性是什么？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哈，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然后我写到这边了，我就觉得应该留给你们作业去写一写，关于真教师的品性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留给大家去寻找。真理的道路， OK， 我们的信仰是一条走在真理上的道路，不是光光听到而已。这个我在华人的教会里面跑了好多地方，我发觉到我们华人有一个误解，以为听到就好了，没有去行道。你要行道是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走在耶稣的道路上面，他的道路是真理的道路。诗篇119:30，我拣选了忠信，就是真理的道路，这个路又没有翻出来，道路要将你的典章摆在我的面前。 OK， 真实的信仰是生活见证，一定是美好，是有伦理道德美好的品性，使得人家会羡慕而不会回报。你的生活当中呢，你会让没有信仰的人看见你说，哦，这个信耶稣的好样的，而不是会毁谤的，那你就非常成功了。你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你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的信仰会被毁谤，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道德伦理上面有被人诟病的地方，这几面好多，提多书2:5，好，劝勉妇女，你要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那弟兄姐妹，我得说我们很多女强人哦，不太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就很容易被别人毁谤你的信仰的。提醒大家，我这句话可能得罪很多人，但是我要像彼得一样，我要一再的提醒你们。Okay， 你不要说啊，这点事情没什么，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罗马书2:24，神的名在万般人当中因为你们受了亵渎。腓立比2:15，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因为你有可指摘，所以就没了，所以人家就会毁谤。天上的人家2:10，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何等圣洁的公义无可指摘，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所以前面两个是不好的，也其实也是很好的，就是一些提醒，有正面有反面的。最后彼得在2:3说明我们应当防备假教师带来的混乱和毁灭。那我相信彼得是赞成委身教会的观念，委身救恩的观念，而不是白白救恩的观念，因为他斥责假教师不道德的生活和教学。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活出基督的生命，从今以后就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下余下的光阴。这是彼得前书4:12。最后一点，比较第一章，彼得劝勉信徒要殷勤努力结出认识主的果子。 对比我们第二章一开始假先知假教师的邪淫的行为，你我就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信仰。这就是使徒彼得在第二章里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的。好，我们呢有作业，我们的作业其实呢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四题都很简单的，但是有些人跟我讲说，老师你觉得简单，我们觉得不简单啊。你应该问我怎么会有这四题的，我要特别找出一段的经文请大家来寻找一下。第一题关于委身救恩，那如果人家问你的话，你如何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委身的救恩，因为很多人他只有白白救恩的观念，没有委身救恩的观念，所以答案就是我刚刚讲过。第二点，如果有人定义要接受白白救恩不接受委身救恩，请问你要怎么回答，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的。那第二题，查考一段的经文指出来真使徒真教师有什么样具体做了什么事情，那你觉得现代的信徒是不是也应该做哪些事情，我只是要你比较一下以前的和现在的有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都要。那第三段呢就考察罗马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对于一个教导的人保罗说假师父他有什么特征，那你对于现今的教师那哪一些特征是一定要注意的。 OK， 你会发现到也许你同意了，通通都要注意了。如果我要你就是看过这些经文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现今面对的问题是什么。那关于你所知道的教会，你觉得有什么教导行为是不合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然后你写一个悔改的祷告词。竞争作业参考一大段哈，耶利米二十三章九到三十二节，列出假先知的恶行，列出耶和华的反应，然后评估一下自己教会。我觉得这是我两天预备的结果希望大家学习得很愉快再说我们的作业不是说要考倒你，而是我认为那个是很重要的，那些重要的东西呢让你我的生命都有长进，这是最重要的。好的，对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谢谢主。主啊，我们感恩，求你把水洁净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有学习到。在使徒彼得写第二章前三节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能够感受他里面的痛。我们感受到他在写第一章的时候是充满了期待期盼，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当他写到这些假先知假教师的时候，他里面有非常重的这种负担，他巴不得我们当时的信徒不要跟从这些假教师。但主，我们也不得不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教师出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分辨真假，让我们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委身主耶稣。因为主，我们宣告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也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你用写的我们可以来回答感谢主。老师，现在有一些很有名的神学机构宣讲号角、旌旗、高油、金灯台、祷告经等等属灵兵器的重要性，讲完道就开始售卖，你赞同这样子的做法吗？我不赞成。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您刚刚所讲的第二章里面的贩卖得利嘛。如果说你这是如果是我的话哈，我会说呢，你要是觉得有感动呢，你们去买，但绝对不会是像我买的，因为如果是我卖的话，我就有得利的这一种的嫌疑。OK， 那你们可以去向某些购买哈，那这些机构是跟我无关的哈，我也没有拿什么东西哈，或者是说你可以向其他的地方买都没问题，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我另外一点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个人呢，因为我以前是在高科技公司工作过20几年，所以我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好，我不需要靠这些事情。可是可能有些牧者他们或者是机构他们很缺钱，他们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对我来讲我自己不会，我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有点嫌疑在里面，很容易被人家去诟病的。所以简单回答你，他们也许有需要，但这样子的做法容易引起误会，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做的。但是我在说我个人的财务状况算是不错的，因为但是也许牧师他有一些的牧师他们的确需要钱财哈，但是这样做不是太好就是了。那号角啦、荆棘，你觉得你有感动，你再去买。OK， 那号角有一些的东西，你看吹的很好，很有恩高，非常好，但是你也要量力而为。有些人做那些东西，他是有。有他的，他也是他的生活的来源啊，他也有这种感动去做他的这个事工啊。但是呢，如果这样直接就去贩卖，我自己个人不会，我不会去用的。OK， 还有什么问题吗？啊，刘丽啊，感谢你。请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就是彼得，你在学习彼得后书的时候你要看得很清楚。他说在第一章第八节他讲得很清楚，对，你们要殷勤努力，你们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上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的。然后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再读一次哈。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 OK， 那回到我们今天读的。 OK， 等一下啊，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及时啊。你来看哈，我们今天读了这三节圣经哈。好，第二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 ，OK，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闲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那我们就从这三节圣经来回答你啊。假教师都得救吗？假教师他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信耶稣的， 他们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但是当他们宣讲这些假的毁灭人的教条看法神学的时候，彼得说他们必灭亡，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绝对不对的。我个人对于这个宣告呢，也是一直持着否定。我从我一开始念神学院就是这样，我从来不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开玩笑。我们刚刚讲的委身救恩也是否定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没有结出认识主耶稣的果子，你怎么可能得救呢？耶稣说不是称呼我主我主的了都能够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然后23节他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主就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称呼主啊主的人不是都受洗了吗？他们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显然没有。所以我盼望回答你的问题啊。OK， 老师那些很离谱的假先知也好，假师傅也好，是不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歪，根就歪才会错得这么离谱？有的是，有的不是。有一些的假教师，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当他们渐渐的有名或者是很吸引人来的时候呢，他们在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他就歪了，说因为不同的理由啊，所以这些的事情呢，我们也很难去分辨啊。有些人一开始就歪了，那没办法，那有些人是渐渐歪的，所以啊，我在今天的讲解当中才奉耶稣基督祝福大家。从一而终，忠心到底，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开始是正直的，我们到见主面了还是正直的，那就感谢赞美主。好，谢谢老师。就算他们经济上有需要，宣讲某些物件很重要。很说很属灵啊，然后去售卖，有没有带领羊群拜偶像的嫌疑？会不会让宣讲本身有贪财的嫌疑？这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说，就算他们经济上有需要，他可以讲说，请你奉献给我，我现在很需要啊。你们要买什么东西，不要向我买，向另外的人买哈。那就把事情讲清楚。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讲到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有没有？他们变卖家产了，然后跟使徒讲说：“哦，就这些，你不要说谎嘛，你就是实际上的情况，对不对？”我说：“弟兄姐妹，谢谢你们听我讲这些哈，我现在财务上有需要，请各位奉献。你们要买这些东西，不要经过我，你们到各个地方去买，但是我现在。”事工上有需要，诚实一点就好了。OK， 好。老师，如果某个老师因为教课的时候言语看似在指责人，就是在偏了吗？不一定啊。那你要看他指责什么事情啊。那如果说是人身攻击，那就不太好。那你说他错，也要把错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也不要讲太多关于他怎样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我们避免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呢，我们对方的名字就不讲了。OK， 但是呢，我们把一些他所做的事情有提出来做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说，哎，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小心，免得绊倒人。OK， 我以前买过金灯台、号角、道高经、围巾、金器，我个人经验上没觉得用上这些更属灵，就是踏踏实实查经悔改，生命才慢慢成长。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些属灵物件的意义和界限在哪里？怎样眼光如何看待才是这个合适的？那金灯台呢？对我来讲哈，金灯台就是在你圣所里面的左边的那个物件啊。那个物件金灯台有几个意义？你看见金灯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金灯台上面有七个教会，那是七个灯，是圣灵的光照，在圣所里面光照的。所以对我来讲哈，如果我看见七个金灯台的时候，我会说，主啊，你这个光要照在我的里面，因为是圣灵的光，是教会的光，所以我看到他提醒我这些属灵上的意义。号角就是吹号，神的时候到了，号召群众征战等等之类的。祷告经就是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当一个好像一个虔类似像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男人一定有祷告经的，祷告经下面一定有那些虚虚的啊，那些虚虚是最重要的，就是提醒你关于圣经613条。祷告经就是告诉你，你要谨守神的话，看重神的话，那种属灵意义上就是不是说好看而已。祷告经就是提醒你常常要跟神交通，常常看重神，跟神说我爱你，我要遵守你的命令。 OK，那围巾，我不知道围巾有什么用处哈。旌旗里面有一些属灵的意义，旌旗上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花样图案，有它的意思在。那个时候你要看，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比如说你看见一个宝座，上面呢有一些河流下来，那你就说，哦，这是一个这个启示录22章的神的宝座，有生命的河水流下来。我在那个地方，我就会领受到神生命的活水在我生命当中涌流，长出生命树的果子。啊，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很美好的亲近，就好像在那个地方游泳在那个生命河上面，然后你的生命就长出生命树的叶子。自我可以医治等等的，那一些其实就是看个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你想买，你当然有你的期待。那我刚刚只是讲到一些我的看法，可能别人有别人的看法。 OK， 好的。刘老师，我总是在梦中被指示，这个道不要听，那个道不要听，只要我跟与灵恩接触，就被梦中指示断绝了。每次总有模有样的有根有据，从一开始就带领我，现在这个福音派教会，而这个教会对我的环境一点帮助没有，就是经文的理解也没有帮助，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到处找草吃，显得不顺服。 OK，啊，感谢主，你跑来我们这里了。我希望呢，你不会有什么。我希望你没有梦叫你不要来听我的道哈。不过你还是上课了，显然还不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你如果觉得这个梦不是从神来的，你就奉耶稣基督把它砍断破除。啊，如果你觉得是神的梦的话，你就尽量垂听吧。但如果说你现在在这个教会呢，他又叫你离开的时候呢，你要再三祷告的印证啊。你看，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啊。我觉得你这个梦，还要再查验一下。OK， 哦，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不是，还是来到我们火神学院。我相信我的道是蛮踏实的。你才会在这边学习嘛，不是吗？感谢主。 老师，有了假教师、假先知是明知故犯，是否有处在被蒙蔽中自己不知道？如果有，他们的结局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哈。我用这样子来回答你，不管他们知不知道 ，OK， 或者是有点知道，但又不敢确定，但是还是做了。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蛇来引诱，对不对？然后当他们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你看我们那个夏娃小姐怎么说？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啊。创世纪第三章哦，他说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入体？那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人说，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 OK，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犯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一直有一个辩论啊，我是被骗的，我没有罪，我完全不知道，我是被骗的。OK， 可是你看到伊甸园里面啊，蛇引诱，蛇很坏，对不对？蛇真的该下地狱，对不对？蛇的确他会下地狱，没有错。可是被骗的人，他要不要承接他犯罪的结果？就是他违反了神的心意，结果神怎么样判定他被赶出伊甸园 ？OK， 所以呢，犯罪的结果被骗的人承担。OK， 所以不管是被蒙蔽还是被承担。被骗还是自己知道明知故犯，他们都要承担相同的结果。所以如果说这一些教师、假先知、假教师，他们自己也是被骗的，然后他们也去骗人，你说他们傻吗？你说他们没有知识吗？使徒彼得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道德良知在不在？你所跟随的教训有没有注重道德良知？有没有长出那八样果子来？这就是你我分辨最棒的分辨。我这样讲明白吗？我希望能够明白。感谢主，他们的结局也是一样很惨。好，老师，有些人因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听了平约瑟、大卫、欧华等假师父的道之后，他们自己不对劲，以至于接触他们的人就不舒服，这是怎么回事？是反扑吗？请教老师怎么办？那如果你听到他们都觉得很不舒服，那就奉耶稣基督名弃绝。我得要告诉大家，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好几位，他们在别的地方听得到很不舒服，跑来跟我讲，我就说那你就断开，弃绝他。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听了我的道，你觉得可以接受吗？他们说 OK。 我说那就好，这不是在我们自夸什么，我们讲真实的道 OK。 那因为你上过灵转移，我讲过灵转移，什么叫灵转移？你听了一堂道以后，那个牧师身上的灵就会跑到你身上。所以你跟一个讲真道的人在一起，你听了你会很舒服的，你会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他注重的是道德良知，因为他注重的就是圣洁，他注重的就是那一些神美善的性情，他不会跟你讲的天花乱坠，他是在告诉你真实的事情。那你听了就心里面阿们阿们阿们，这个恩高的教训是真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讲 从神来的真理的时候，你心灵里面的圣灵会阿们阿们阿们的，你会有共振的。如果他讲的不对的，你心里面很不舒服的，因为就是怪怪的。有些人反应很大，甚至会吐啊，甚至生病啊，甚至觉得哎呀糟糕，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那也是神摆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你的灵的分辨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的圣灵不会跟他同共振的。这从神来的话，哇，神里面 有共振的，同意的，阿们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灵转移的问题，所以灵不对，奉耶稣去念，气绝，气绝，气绝，气绝，气绝，这个是很重要的。OK。老师，我也做梦，在粪土中建造房子，在破铜建造自行车，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也很简单，保罗说：“我看万事都如粪土嘛。”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世界的东西你抛弃掉以后呢，神为你兴起一个新的东西。神在这些破坏掉那些社会世界，重新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我们在很多的意象当中也看过类似的东西，好像一个窑匠把那个陶器铜都打碎，重新来，重新来，意思就是上帝在重建，上帝要重建一个珍贵的你。我们人被破碎了，就说上帝，我把我重新再交给你，你重新帮我塑造吧，塑造成为一个有用的，不管是脚踏车、自行车、建造房子，都是上帝为你盖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保罗说我要重新盖房子啊，你会觉得很奇怪啊，保罗怎么在建造弟兄姐妹的时候都在盖房子？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过去的通通都拆毁了，拆毁了重新盖起来呀。这个重新盖起来，耶稣也说听了我话，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呢、啊，风吹雨打都不会倒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以前的通通不对，我以前的根基通通不对，我重新来，我重新在耶稣基督道上重新建造。你也是一样，感谢赞美主。有些人会提别人的灵魂如何房子，哇，这个是非常高级的。我不觉得他可以提别人的灵魂，我不觉得他可以，他让你以为你可以被提，其实你不会，没有人可以这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哈 ，OK， 你的灵就在你的里面 ，OK， 除非是上帝叫你走。叫你吐出来。有些人的灵可以飞出去的，从头顶或是从脚底出去 OK， 但是除了上帝愿意，没有人可以是自由意志啊。奉耶稣基督这个提别人的灵人基本上是巫术邪术的，要小心。奉耶稣基督，不论是谁做对你这样做，不管他是谁，奉耶稣基督，你要断绝跟他的关系。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OK， 好的，感谢赞美主。OK， 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要到这边了？对不起啊，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也讲了很多的奥秘哈。也许你不是很习惯的听到像我讲了这么多因为里面也讲到一些的比较奥秘的事情哈。我自己也有一些比较奥秘的经历啦，所以也知道这一些哈。但是我也盼望了我们的灵哪一天也可以延伸到远处去哈，拜访各位哈。感谢赞美主。曾经有一个人跑来看到我。他说我在做什么事情，我说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的灵看见了，我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OK， 老师今天的道转成语交在徒弟里，感谢主，愿我们的神的话如小雨轻 倾倒在我们身上哦，就是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啊，我很喜欢生命记三十二章这段话哦，跟大家来分享啊。我们耶利亚提到这个，我非常喜欢这段话，请大家看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的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是公义、诚实、良善、正直的，我们所传的道也应该是这样子。今天有很多的邪淫的教师，他教导：哎，人去犯罪 ，it's OK， 你还可以上天堂。这种道你一听了赶快丢，绝对是对你有害的。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最后请耶利亚来帮我们祝福。你既然看到这个，就为我们来祝福，感谢主。
好，这一次谢谢你今天谢谢老师教导我们这样的你的真理，你的真道。这一次当你的真道随着老师在释放在讲解的时候，主啊，圣灵也在运行，你的大脑也在运行，就将这道转换成滋润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的恩雨降在我们的心里，降在我们心灵的好土当中。主啊，你要借着今天的道，将我们心灵当中的那些的石头、那些的杂草、那些仇敌撒进来的一切的败子、一切的不对的、不是真理的种子的，主啊，你都要把它显明出来，却要带领我们一一拔除。而你真理的种子，就是今天你借着老师浇灌下来的道，这真理的种子却要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你的恩典和大能，让这真理的种子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旺起来。主啊，当这种子在我们生命中成长起来、昌盛起来的时候，主啊，真的就如同那个美好的面酵，就在我们里面发旺、发大。主啊，一点一点的天国就会在我们的里面被建造、被壮大起来。主啊，我们唯有在这真理真道上站立得稳，主啊，我们才能够分辨那一切的恶者。所以说，我们出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成长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主啊，虽然我们不是假先知，不是假教师，不是假师傅，可是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却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些假的人的特点和恶性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请求你借着今天的道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思想，也光照我们的价值观当中这一切的假道的东西，并且帮助我们拔除掉，借着你们真道的活水将我们冲刷干净，又将我们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你真理的磐石上。主啊，我们今天不能说我们不是假先知，不是假师傅，我们就自以为我们是义的，我们是好的。主啊，只是说我们应当在你的面前敬畏，应当恐惧战惊，在你的面前谦卑的寻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栽种生命树，在真理上让我们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坚固。因为主啊，若是不将从世界来的这一些的习性和思想价值观，这些隐而未见我们都没有发现的这些种子拔除的话，主啊，我们将来很有一天也会走上那个恶道，走上那个恶的道路。主啊，我们不敢保证我们就是干干净净的，我们唯有谦卑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每一天用你的真道来光照我们，每一天用你的真道来洗净我们，每一天用你的真道来喂养我们，主啊，使我们保守我们这一生，从始至终，我们都能够走在你的真理上，我们在你的真道上都能够走得完全，都能够走到你那里去，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得胜者。所以说，我们这一生需要你每时每刻每秒的看顾与保守，需要你的真理的光照与真理的保驾护航。所以主，我们谦卑的寻求你，求你看顾保守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